会的细胞小组，不只是在彼此间的互助、彼此帮助以外，在小组里面多了一层属灵的层面，是不是？多了一个属灵的层面，是要与神相交为基础，顺着圣灵的带领来彼此扶持、彼此建立，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茁壮，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而谈到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茁壮，很有意思哈。有一年在芝加哥的 Willow Creek 那个 church， 大家我想大家 有些人听过这个哈。他们这个 Willow Creek church 是蛮大的一个 church， 他对160,000名的基督徒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的。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说哈，使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因素到底有哪些？啊，你们发现这个问题很好啊，对哈、哦？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因素让他们基督徒生命能够成长？他们发现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是信徒对于圣经真理的生命回应。请你注意哦，不是基督徒对于圣经真理的一些单单的简单的认识而已哦，只有这样的认识而已哦。他说是对圣经真理的生命回应，这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换句话说哈，不管您信主多久，可能刚刚信主，或者是信主20年、30年，甚至是教会的长老传道，不管您是哪一类的基督徒，您对于神话语的那个吸收跟回应，决定了你属灵生命成长，很重要的啊，也是必须的，最最必须的一个元素。好，这是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很重要的。哎，可是你注意到没有？我不晓得各位注意到没有，有一些人啊，小组有聚餐，小组有其他活动，一定出现，可以碰到查经，你们在笑什么？不见踪影了，对不对？你们注意到没有？哎呀，其实有些基督徒来了哈，对查经也是兴致缺缺的。为什么？当然了，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我不在这边质疑哈。可是这非常真实的哈，这就同样的失去了属灵生命成长的机会，同意吗？那么这其实也是我们小组里面需要注意的哈。我们小组需要帮助弟兄姊妹生命成长，如果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小组里面或参与我们小组里面没有办法生命成长的话，那这个是失去了意义了，是不是？这是我们小组在最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我们小组存在最最多功用就在这里啊。请问一下，一个小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上次其实有提一下，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从神的话语来出发，是不是？从神的话语来出发，然后怎么样建立了跟神上下纵向的关系，是不是？我们跟神要建立的一些关系，然后彼此之间怎么样，跟肢体之间彼此要有所谓左右的横向的这个关系要建立起来，是不是？这是我们小组存在一个最重要的功能。这个是小组跟外面一般的社团、一般的同乡会、同学校友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只有当一个小组能够真正的具备这样一些功能的时候，这个小组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健康而且能够帮助人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地方，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小组的健康成长是要让人得益的，要从神的话语开始来出发的。当小组具备了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小组才能够真正的健康，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小组。我们当中可能会说，哎，许长老，我知道啊，我也知道一个真正健康的小组对我生命属灵成长很重要，我也很期待参加这样一个小组聚会，成为这样一个小组的成员，我非常期待，谁不期待？同意吗？好，是吧？可是一个小组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成为一个造就人的小组呢？怎么样成为一个能够让你所说的一个健康的小组？这个问题好不好？好不好？这个问题当然很好了，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切身的问题。可是我们为什么问这种问题？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其实各位如果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今天在一些小组的圣经分享上面是有问题，是有状况的了。请你注意，我不是特指我们南谷基督徒会堂的小组，我到处去看看，我发现其实很多教会的小组，很多教会的小家也好了，什么小组也好，普遍的多多少少都存在了这些问题，都有这些情况存在着。啊，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一般教会的小组里面，在查经啊，在分享神的话语上面，最常见的五个问题是什么呢？首先呢，不喜欢查经，有现象，有没有不喜欢查经的？如果你注意的话，他干嘛都不来，他们来的话，有时候这个小组呢喜欢讨论时事、谈政治、谈自己生活上一些东西，有没有这种现象？有。那会不会使用圣经？会啦，教会的小组总是要使用圣经的，只不过是什么？圣经只是聚会里面的点缀而已啦，圣经只是意思意思打开翻一翻，很有意思。如果你注意到这种小组的话，谈谈圣经，谈了会谈圣经哦，可是谈怎么样？马上就怎么样？聊到其他的话题上面了，有谈圣经开始，然后就马上转移到其他们喜欢的谈的话题上面，不喜欢查圣经，这是第一名最常见的。你们小组有没有这种现象？没有哈，还好，感谢主哈，还是不讲话。那么第二种情况是什么？不晓得怎么查圣经。第一个是不喜欢查圣经，啊，这个是什么？也开始喜欢查圣经了，可是呢，不知道怎么查。当然，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查圣经，那么你对经文的领受自然就不好，是不是？同意吗？啊，你明明查了圣经，可是又不懂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对查经就比较不容易提出什么很大的兴趣来，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这是第二个常见的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却是另外一个极端，什么？整个聚会都是什么？只顾查经。有没有跟我这种聚会？哦，这是一个极端。你看，这样查经只是顾着把圣经当做一门学问，当做一个头脑知识，当做一个学科，好像进研究所一样来研究研究，甚至还要探讨说这句经文到底合不合时宜，合不合理。这个小子只顾追求头脑上的知识，而缺乏了生命上的应用，或者是根本没有生命上的应用了。我们常常讲说，这本圣经的话跟我们生命是什么？是息息相关的。可是对他们而言呢，这个很难说什么圣经是跟我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是不是吗？只不过是一些知识学问而已嘛。这是第三类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常见的问题是什么？是整个聚会里面呢，其实就是某一个人的独角戏，都一人在讲话，一个人在讲话，所以这整个聚会呢，就变成好像教会的逐日学，就变成一人堂，一人秀啊，一言堂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种现象，一个人就讲完了，好，结束了，回家了。那么第五个排名的是什么？没有活出圣经的真理。查经查了，头脑上也知道要应用，可是没有活出来，没有活出了圣经的真理。小组有深入查经，而且头脑上也知道要应用，觉得大家都很多蛮好，不错，很好，这个圣经讲得很好，也有道理，可是一离开小组就忘记了，在生命当中没有活出来。那么对神的话没有一些回应，没有摆上行动去活出圣经所教导我们的，那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学习对我们生命当中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了，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请注意哦，这 可问题是当今社会里面，在教会里一般的小组里面，在神的话语上面最普遍会见到的啊，最普遍会见到前面五个最常见的问题。请问一下您的小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你不要举手哈，你想一想看哈，我也不想调查了哈，调查说不定会让我很失望哈，我不想调查哈，很有意思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您的小组有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请你注意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好不好？所以再注意一下哈，关于这些问题，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改善？一个小组要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成为一个健康，而且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人生命成长的一个小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提醒，如果我们遵循这些提醒的话，我相信在我们小组的里面呢，我们的这些问题能够慢慢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三个提醒是什么？第一个提醒，一个健康能够改善生命小组的话，第一个提醒是要看重神的话语，绝对不可以没有，绝不可无，一定要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小组的中心，要看重神的话语。你说这个好像很有意思的，好像为什么不会看重神的话语？你知道吗？我们看起来好像听这样哈，很有意思的。也在香港有一位牧师很有意思的，他很喜欢他带领研经哈，就像我们赖牧师一样，很喜欢带领研经圣经研习会。那么就常常会带一些人，然后就他会问你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如果今天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桌上摆的是一本一周刊，你们知道一周刊吗？哈。”香港来或台湾来的，一周刊这些是讲到一些八卦新闻什么的。或者另外一本是放着一个圣经，你们会先拿哪一本书？你们会拿哪一本？告诉我拿圣经吧。不会，有人在家里。我告诉你啊，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这些来参加圣经研习的，他们诚实的回答是什么？他们很可能会先拿一周刊。哎，有意思的哦，你想一想看哦，这些人花了时间，甚至花了钱报名来参加所谓的圣经研习，可是圣经在他们心里面好像根本没什么分量啊，或者是分量很少了。在他们心中，圣经并不是最占据那个中心的位置，这是很讽刺的哈。但是我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笑他们哈。如果我们诚实一点的话哈，我们可能也是一样，同意吗？请你注意，一个健康有生命的小组，一定是要看重神的话语，而且能够坚持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小组。为什么？想一想嘛。我们小教会的小组是一个属灵的群体嘛，是不是？啊，当然要以神的话语为他的中心嘛，不是吗？就这么再说一遍，这样的小组才能够真正的一个能够帮助人属灵生命成长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哈，你如果各位看圣经的话哈，《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他谈到了当时的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他带了他的同工希拉。他们一路经过腓立比，经过了铁撒罗尼迦，在各地方遭受了各样的攻击、逼迫，甚至还被下到监狱里面遭受鞭打。接着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皮利亚。经过那个皮利亚，他们来到皮利亚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了，保罗什么？保罗看到这地方的人，皮利亚的人，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他们说什么？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皮利亚这个地方的人跟前面那几个地方的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们对神的话语十分的渴求，他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渴慕顺服的心，他们甘心领受，而且怎么样还能够坚持的恒心的天天来考察神的话，他们懂得要把他们生命扎根在神的真理之上。我们从 接下来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看到神怎么样就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比利亚这里的人，他们真的活出了一个影响了，他们生命影响生命，让人生命得到改变，吸引人就怎么样来到他们当中，是不是这样的？我要请各位注意哦，保罗在这边用一个字贤，贤惠的贤，贤淑的人，贤人的贤，来形容比利亚的人。保罗说这个地方的人，比利亚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啊，这个贤呢，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是尊贵的意思，是 noble， 是尊贵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看重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他不仅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他更是一个被神看为尊贵的人。你期待你是一个蒙神悦纳并且被神看为尊贵的人吗？您期待你的小组在神眼中，在神的眼中是被神看为尊的小组吗？我们当中有人说，当然要了，我当然偏希望我的小组能够成为一个以神话语为中心的小组，我非常盼望我们的小组能够成为神眼中非常尊贵的小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没有啊，都没有啊，反正应该要有，对吧？可是我们怎么做呢？要如何能够帮助小组往以神的话语为中心这个方向前进呢？其实请你容许我说了哈，小组组员对神话语的态度是最重要的，不要强调外面的策略做法，态度最重要。其实如果注意圣经的话，圣经不强调我们去改变什么东西，不强调，不是说 不要强调，它不太强调。圣经所强调的是我们这个人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人对了做事情才会对，人不对做事情可能刚开始还可以了，慢慢怎么样就不对了。所以态度最重要，若对神的态度对了，那么这个小组自然就容易成为一个对的小组。我讲清楚了吗？那么我们要问说，怎么样是对神的话语，怎么样是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呢？怎么样是个正确的态度？这边我提供三个建议给大家参考啊。第一个要心存相信，心里要相信，弟兄姊妹们，要相信什么？要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语对你我属灵生命是大有功效的，要相信神的话语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什么都不用谈的啦，是不是啊？这个最基本的啦，圣经讲得很清楚，第十篇十九篇说什么？圣经的话是什么？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神的话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你相信这句话吗？你真的相信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的看重神的话，我相信你很可能会体会这个东西。我相信我们当中就有人读神的话读到哇真棒哦，恨不得怎么样赶快去找人分享。我就碰过有人呢，半夜读圣经，读到好了，哎呦，高兴得不得了，叫起来，啊，你看我这一节圣经，真棒哦，哎，拜托，我要睡觉了啦，你知道意思吗？就这样子，你知道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小组的人并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很痛心的。我们很多人喜欢谈时事，很好啊，对，谈天说地的，很好，高兴，可是要一读到圣经，哎呦。读圣经好像在什么比蜜甘甜，好像在嚼蜡，好像在吃中药，听过没有？吃中药，中药好不好吃？明明可能知道中药对我来说生病了吃中药，但是中药很苦的呢，是不是啊？还有什么甘甜呢，简直是苦涩难以入口，很苦的，非常苦哦。而且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些人啊，只要圣经一打开，不需要吃安眠药，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有啊，我常常开玩笑说，你睡不着觉，有说不定你就打开圣经就知道了。你打开圣经看一看的话， 就马上睡着了，比安眠药还有用。当然了，我必须说了哈，我跟弟兄姊妹接触教，我发现一件事情，有些人的确在生理上面有他们的苦楚，的确有些人有这方面的。但是除了那些身体上有难处的以外，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真的对圣经一点食欲都没有，还谈什么圣经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一点都不是。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一想，我一直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主要原因是什么？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他们怀疑神的话是不是真的会在他们生命当中产生帮助。你不信的时候没什么用的，是不是啊？当你不信这个药对你有帮助的时候，你不会想去吃的啦，是不是啊？如果你相信这一点，中药绝对会改变你的生命，绝对会帮助你，我告诉你，再苦你怎么样，你也会去吃，而且吃的越吃越多，同意吗？就像如果你不信的话，没办法。哎，这些人不相信神的话也会成为他的帮助，他们可能更相信人间的智慧，他们更愿意去选择坊间卖的那些如何让你更聪明、让你投资更好的言论。他们没有相信圣经真的会 带给他们生命上有大的帮助，而他们这种不信的态度自然的就阻挡了他们对神话语的吸收。好，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是第一个态度，要心存相信。第二个呢，要谦卑的来饥渴，要谦卑饥渴，神的话要有饥渴的。想一想啊，一个肚子饱饱的人，很撑的人，还会有食欲吗？不会的嘛，是不是？你记不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他说什么？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得到饱足，他们必得饱足的。换一句话说，你对神的话语一定要有一个永远一定要保持那种饥渴，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得到饱足，才可能喂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你容许我说，不管你信主多久了，你对神的话语真的是要有一个渴慕，一个饥渴，才有可能从神的话语里面去领受更新鲜、更棒的那种得着，你才有可能一直在神的话语里面享受那丰盛的宴席。我讲清楚了吗？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很重要的。那么第三个的话，要顺从经意，请你注意，我想是要顺从经意哦。所以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不要再只是在表面上质疑上面，要懂得它经义是什么东西，才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当然了，如果你要知道经义的话，你必须要什么？要知道怎么样读圣经，是吧？要知道怎么样去读。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要去学习，学习如何读圣经哈。我会鼓励你真的要去学啊。那如果各位真的有兴趣要怎么样学会怎么读圣经的话，请你来跟我谈哈，因为我真的是有感动，真的想希望帮助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有一些成长哈，这个很重要。所以这边的第一个提醒的话，要看重神的话语，绝对不可以轻忽，绝对不可以没有，这个很重要，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怎么样？第二个提醒是活出神的话语要去经历转变，要去经历转变。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在信息里我们提到一个很丰富的希腊文，记不记得 Koinonia？ Koinonia 是什么意思 香蕉，对 fellowship， 你还记得？不错，感谢赞美神。香蕉是 fellowship， 就 community， 就彼此间的香蕉，彼此间的交接，彼此间的交通。好，这个其实这个系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眼，小组里面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香蕉。这里所谓的香蕉，可以是人与人之相交，也可以是什么人与神之间的相交，记不得哈？是不是？我们上一次谈到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谈到描写的非常好，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翰分享给他们，跟他们有些交，那么这个分享这个 交通的来源是什么？他跟神之间的相交，是不是？同意吗？其实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在描述 Koinonia 这幅图画，就是你先把自己敞开跟神跟耶稣基督有个相交，然后再跟肢体之间有一个相交，就是图画，就是这幅图画。 这也是一个属灵群体的意义跟精神所在。我必须再强调一件事情，换一句话说，今天的小组不只是一小群人每周或是隔周一起聚会而已，绝对不是的。一个小组不是就这样单单的而已，小组是一个不但跟神有一个上下纵向的关系，而且也跟组员之间彼此有一个很左右横向的关系的，这是一个相交的地方。这样的小组 Koinonia 的小组才是能够帮助人属灵生命成长一个属灵群体。我已经在强调几次了，所以你们应该清楚了。所以这里有一个提醒，什么？我们在神面前要愿意放开一个，我们要向神要敞开我们的生命，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来，来翻转我们生命的故事。我再说一遍，圣经的话跟我们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在跟我们不只在跟我们生活上息息相关，在生命上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是我们人跟神相交这个上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请注意，我们说我们要活出神的话语的生命，同意吗？我们要活出神的话语的生命，容易不容易？这句话讲起来很容易啦，是不是啊？可是你知道吗？常常是做起来不太容易的啦，是不是？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提醒各位的原因。今天很多基督徒觉得生命活不出力量来，软趴趴的，觉得生命很软弱。今天基督徒很多听了很多的道，我告诉你，今天的基督徒真的很不一样哦。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今天在21世纪的基督徒，今天不喜欢听你这个传道人讲道，可不可以听到其他的讲道？我告诉你，在家里睡觉啊，都可以听到啊，在家里起来跳个二郎腿，泡个咖啡，坐在那边打开电脑，所有世界上有名的传道人都可以跟你讲道，同意吗？很重要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道听了很多了，说不定小组查经也来了。但是你发现生命还是软弱，是吧？我就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虽然话语我们听也听了，读也读了，也会说，不定还说得不错，但是没有真实的活出来，是不是？没有真实的活出来。雅各书里面，我们刚刚读到了雅各书里面1:22，他说：“雅各提醒说，你们要行道啊。”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又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你看，注意到没有？我很喜欢这段，圣经用这幅图画来描述一个人只听到而不行道的光景。那什么意思啊？我们早上是不是有起来？ 我不晓得各位，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一定 到洗手间去，然后看看什么？你们都没有啊？看看镜子嘛，对不对？看看有没有头发也翘的这样子啊，乱七八糟的哈。然后看，最好看，我不晓得，就会看看我的眼睛有没有长眼屎啊。年纪大了，有时候都没有，他赶快洗一洗的。我都会这样做嘛，我都不相信你们不会这样做啊。意思这边一样啊。他意思说，如果一个人读了圣经却没有去遵守，没有去活出来的话，那就像什么？就像好像一个人早上起来，许学顺早上起来拿到镜子前面，看到自己的头发乱翘，看到脸上脏兮兮的，看到哎呦，看到眼睛还有眼屎，哎呦，看到这副德行啊，然后怎么样？看了就走了，马上就离开了，然后就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他一早起来照镜子，整理仪容的目的就完全失去了，你会觉得很荒唐，是不是？弟兄姊妹，同样的，神的话语就像我们心里面的一面镜子，他把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污秽、许多的软弱给照出来。所以我们说过嘛，我以前记得讲过嘛，罪会让我们远离圣经，可是圣经会让我们远离罪。请你记住这句话，罪会让我们远离圣经，不去读圣经，但是如果你去读圣经，圣经会让我们远离罪。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归知道，在生活当中仍然不改变，仍然我行我素，而不去将真理活出来，那么请你容易说了，你我就像早上起来照镜子那个人一样， 照了镜子不去做，不去整容仪容，照镜子就走了，自己在欺哄自己。你知道吗？你花在讲道上听讲道的，你花在查经的那些时间，那些功夫都是白费的，都是白费的。就这个道理，请你注意，神的话只有我们真实的把它活出来才对我们产生功效的。神的话只有我们把它活出来才对我们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我讲清楚了没有？有人说、哦、你说要爱爱爱，今天讲爱爱爱爱爱爱，我没有爱，我缺少爱，我爱不下去。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那个只是你现在的生命故事，生命故事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被神的话来改变。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大有功效，你可以祈求神帮助你，试着去活出神的话语来，你靠着圣灵的力量 去关怀去爱，不是靠自己、哦、靠自己的话爱不下去的、哦、我告诉你，靠着圣灵的力量帮助你，让你谦卑的去服侍你身旁那个你不喜欢的人，你活出那个爱。刚刚我们四哥们活出爱嘛，对吧？那么我相信你的生命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会被神的话语来转变，过去那个爱不出来的生命会慢慢被改变过来，会转变成为一个活出神的爱的那个生命的故事。我相信这可以成为事实，你期待吗？那么第三个提醒，圣经这边提醒我们，第三个提醒，对吧？要分享生命见证，彼此建立。我们刚刚提到第二个提醒，是要活出神的话，是个人跟神上下纵向的关系。这里第三点是分享生命的见证，彼此建立，这是小组肢体之间左右横向的关系，也是我们属灵群体里面，我们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刚刚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不是也提醒我们吗？他说只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换一句话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数值，比如说经文里面的爱心啊，比如说的善心啊，比如说 这许多属灵的生命的数值啊，都可以在生命小组里面，小组组员里面彼此间的生活分享当中，彼此相顾当中被激发出来，让我们彼此之间都可以一起来成长。弟兄姊妹，这属灵生命成长，这小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我们真的不要说，哎呦，我这个句话不想讲，哎呀，这个生命，哎呀，丢脸的事情，我上次也讲过，很可能你这个丢脸的事情，你这么一分享出来以后，可以帮助其他弟兄姐妹们。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小组那个属灵的生命是可以这样被激发出来的，是一个横向的关系，一起来成长，同意吗？其实我很喜欢有一个牧师在讲的，他说。教会你们生命的那个小组，其实可以用一个比喻可能更清楚。什么比喻呢？他说小组其实更像一个生命属灵生命的转化器，我们电子工程叫做一个 converter， A to D converter，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你一个类比信号进去怎么样，经过这个转换盒以后出来什么，变成数位的，你知道这意思吗？你假装知道就好了，不要跟你讲啊。小组其实就这样子，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转换的盒子。每一次小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从外面 带到进到小组里面，他们可能每个人都带着可能不得重担的问题需要而来。当大家进到这个小组以后，带着我愁苦，带着我的疑问或什么的，然后进到这里面来，有进这个转换器以后呢，在这个转换器里面呢，这个生命，这个属灵生命的转换器里面，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有几件事情正在进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大家很认真的在学习，在查考神的话语。这是整个小组在纵向上下的纵向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对不对？好吗？然后呢，弟兄姊妹们之间的嘛，也能够透明的敞开分享我们生活当中在神话语里面的一个得着，那些经历，那些见证，这是肢体横向的一个关系。请你注意哦，请你注意哦，在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转换器里面，大家是在分享活出神的话语的经历和见证里面。我讲清楚了吗？换一句话说，是立足神的话语上面来分享生命，而不是来分享知识。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很重要的，我要强调，不要分享你的知识，不要讲道理，而是分享 神怎么样改变你，神怎么样帮助你，神怎么样安慰你，这个是最重要的。分享那个神的话语，把那个神的话语出来，那个活出来那种生命，那个见证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千万要抓住，不要在教会里面讲你大道理。我最怕的就是小组里面分享里面，今天有人到我分享，哎呦，赶快上网去看看，哎呀，这节圣经我在讲什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什么意思，哎呀，讲讲讲，他们分享，哦，好棒好棒好棒，没有用，帮助不了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我期待的是你带着你的愁苦，带着你伤痛来，我真的需要神来帮助我，然后前一些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被建立起来，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重要的。神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小组里面一定要抓住这个秘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家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连接起来了，我们跟彼此之间的交通连接起来了，我们把我们的辛苦，把我们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哦，这句话帮助我怎么样建立我啊，真棒！我们分享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得到帮助，啊。这个在神的话语上面看到神的能力，充满了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之间透明非常真实生命的敞开，分享真理的见证，这个生命的转换器就能够很有能力的运转起来，让小组成员的属灵生命就被提升起来。我讲清楚了吗？所以你看到没有，哎，这个带着各样的难处各样愁苦的这个 analog 信号进到这个转换器里面，这个 converter 里面，然后怎么样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出来怎么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们越领受越分享，他们就运作的越好，他们的生命就不断的提升，属灵的生命就越发的长进。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影响生命。弟兄姊妹，我再说，耶稣基督的生命影响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什么？小组聚会结束以后，小组里面走出来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这样吗？不应该的，应该是怎么样，啊，我得到了神的喂养，话语的喂养，我真的得到，不是自信知识上面，不是自信，而是什么？而是生命上得到喂养，喂养到怎么样饱足的喜乐。我从弟兄姊妹分享里面我得到安慰，我得到鼓励，我得到见证，啊，生命从原来的愁苦软弱里面走出来，变成怎么样？有能力，即使痛苦仍然存在的，但是他知道有盼望，他能够怎么样往前行，蛮有信心的。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聚会方式其实就是一个小组要有的生活方式。我讲清楚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期待你的小组成为这样奇妙、充满能力的属灵转换期吗？相信的哈，对。就是如果我们期待的话，关键是什么？关键在于整个小组的人，请你注意哦，不是单单小组长哦，啊，而是我们所有的人。我讲清楚了没有？好，都要同样的有一个心智，要认真的来研读神的话，也要有一颗愿意活出神话语的心智，并且大家很愿意积极的以透明敞开的心，在小组里面把经历神的话语的那种生命见证分享出来。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话，你我的小组就一定一个神奇、充满神能力、充满神恩典的一个属灵转换的地方。那每次小组聚会的话，一定会带来丰盛、神丰盛的奇妙作为。那么小组的话，就会非常期待这个日子赶快来到。你现在会不会期待说啊，这个礼拜六小组聚会了，哇，好棒，快要了？还是说，哎呀，这礼拜六小组聚会，哎，不过我还有一个台大、北大、清华大的校友会，我到底要去哪个啊？当你的小组是一个属灵转换器的时候，当你过去都在小组里面得到造就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很期待往这小组聚会去，同意吗？你期待小组聚会赶快来。哎，我听过有人讲，哦，真的期待赶快来小组，赶快去。我感谢赞美神，这个很好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在哪里得到喂养，在哪里得到饱足，你的属灵生命一定会在小组里面不断的经历得胜更新。你期待这种情况在你身上发生吗？弟兄姊妹，你期待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的能力成就你身上吗？有一首歌，很棒的歌， 愿你的话，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意顺服你，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日的泪照你充满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不比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相信你的话而行。
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学习。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向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应许充满在这里，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话而行。
没关系啊，我们像这第一次唱这首歌不是很熟，我相信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唱一下。你期待神的话语能够真的是活在你身上，你相信神的话语蛮有能力吗？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期待你的小组充满了神的能力，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属灵生命的转换期。重点就是在你神的话语，你看重神的话语，神要必定帮助你，带领你，让你生命，让你小组的生命得到造就。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相信神就大大的要来祝福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实能够看重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你所赐给我们，要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那个成长。我们谢谢你，你把其他弟兄姊妹放在我们身边，让我们能够聚集在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一起来分享从你话语里面所得着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让这样一个聚集能够真正的让你荣美见证出来，这也是我们所渴慕的。我们愿意在你里面降服你，让你的话能够真正的活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相信你的话语跟我们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主啊，若是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朋友们对你的话语没有那个恳求的，没有那个渴慕的，求主你来眺望我们，眺望我们，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宝贝你的话语，得着你话语的真实真意，以至于让我们生命在你里面能够慢慢慢慢的被你转换过来。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